上美国之音2024年7月19号的十四大家堂，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与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千呼万呼终于出来了，三中全会放出了什么深改大招。第二个话题是改革家习近平再指方向，三中全会处方是否对症下药。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为期四天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号在北京落幕。中国官媒当日发布了5000多字的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并在公报中提及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议。按照惯例呢，三中全会是聚焦中国经济，由于当下中国经济低迷，加上北京当局不按常规出牌，将这次会议大大延期，导致内外舆论呢格外关注这次全会。此前呢，很多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重大改革再来放大招。现在千呼万呼出来的三中全会公报呢，它放出了什么大招吗？如何看公报里面罕见的设定2029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一时间表？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出的重点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王先生您好。
小平好，洪博士好。
第二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博士。洪博士你好。
主持人，
啊，谢谢两位嘉宾。好像王博士的洪博士的这个声音又有点问题啊。那么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我们的王天成先生，因为这个放大招的说法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啊。姚洋在啊前不久的一个演讲中呢，啊，是一个企业高管的一个演讲啊，对他们的一个演讲，他说呢，很多人对三中全会有很大的期待，希望再来一波改革。放大招啊，叫大招啊，就这么来的。那么北京安邦智库呢，他就三中全会呢搞了一个报告，他说我们在调研时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现在需要一次内视11届三中全会这样的一个决议，要有一个重大的改革来打破僵局。所以我想请王天成先生你来谈谈，从你看到的这个公报来看和其他的信息来看，你觉得现在北京当局有没有放大招？
我没有看见什么放大招了。他还这个，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我看到的是那公报哈，那个决定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决定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小招，现在还不知道。当然就说，改革这个词啊，出现的频率还是高了，调门调高了。但是可以判断这不是一个政策方向的转变。在会议之前呢，的确呢，很多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这种期望值很高，其实呢也不是他做得好，对这个政权多么有信心，相反是他做得坏。就是现在的情况很糟糕，人们呢希望做得好一些，开明一些。那清零政策结束以来，那经济呢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反弹，对呀、现在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增长率啊放在5%，这听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增长怎么样这很成疑问。现在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国内的很多人呢这个日子很不好过，越来越难过。社会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对未来没有信心。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习近平这个政权后面会持续面对的一个压力啊， 就是人们对他的期待哈，人们的焦虑啊，与他这个政权他的政策他的绩效之间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压力会持续存在下去。
好，不知道我们的洪博士能不能听见啊？这个因为啊，有一个著名的视频人啊，蔡成坤先生呢，他在 X 上呢，他有一个留言，他说从公报内容来看呢，并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甚至还远远不如18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所以说啊，我看中国的舆论也好啊，还是海外的舆论也好，他们喜欢把这一届三中全会跟18届三中全会去比，哈，好像呢有一个期待，甚至于啊想至少要跟18届三中全会一样，甚至于在某上这一个上超越18中三中全会。你觉得这种看法你怎么想？
我想在习近平任内的第三次的三中全会，那第一次的三中全会敢提出一个全面深化改革也的若干决定，所以18大会让人家当作一个基础来比较。19大的时候，习近平打破了惯例，提早召开19大的三中全处理修宪，处理习近平的主席的国家主席的终身制，所以都没有处理经济问题，所以一般会把20大跟18大来做一个这样的。那18大的时候有一点重要是习近平提出来说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就是说要以市场为主导，结果18大的三中全会造就了民退国进的一个经济体制，民退国进的经济体制。所以20大这次三中全会其实看起来你看的主轴也知道，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在18大基础再往前一点点，要推动什么中国式的现代化。那概化其实在14-5计划里面习近平就已经提出了所以20大基本上没有创新，他只是把原来旧的跟原来14-5计划合并在一起提出创新，就是
他有一个时间叫2029，提出了2029。如果提出了2029，我们就知道其实20大的三中全会它不是延期，而是习近平开始他会每一年召开一次全会，不会照过去一样一届开7中全会，不会，他要缩短次数。所以这一次的20大三中全会今年召开之后，5年后就是2029要召开21大三中全会，所以他以这样的时间点为落差。那我想这一次当然我们都知道三中全会应该来讲几个工作，听取报告，然后讨论，一个是审议，然后再人事嘛。那前面三个主要要确定未来的经济路线，我想这一次来讲跟所谓的11届三中全会最大不一样是11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次我们可以定调是什么？是以经济的修补为中心。所谓的修补，就是说从他的报告当中，可能要提出300多项的政策来做调整。那代表什么？他需要大修大补，但是没有大破大立，只是在现有的基础。那看出来他提出什么问题？房地产的问题，地方财政的问题，还有地方银行的问题。这个是三大他很迫切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一次是以修补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引导经济发展的路线为主。那在那体制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三中全会定调是以国家安全的基础下的经济建设，所以基本上不是以改革开放后大开大放，而是以国家安全下的经济建设为主。那在人事上我们也看到了，他只是开除了3个中央委员，递补了3个，而允许秦刚同志的请辞，代表秦刚已经没有问题了，而是称呼为同志。那其他的大概人事上，这一次本来应该提到的董军是否进入军委会委员， 但是也没有进入。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一次只是为了要让目前的经济体制碰到的问题，目前碰到的问题的修补为主的一个一次的大会。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第一轮发言。那么刚才呢，啊，王天成先生呢说没有看到什么大招啊，也许他三百项那些政策出来以后啊，会看到什么东西，他在啊留了余地。那么我们的洪教授呢，他认为是修补为主啊，没有大炮大力啊。那么我想接着请问王天成先生啊，你既然没有看到他出大招，那么您在这个公报里头或者现在已有的信息里面啊，我为什么说已有的信息，因为在公报发表之后呢啊，北京又紧接着开了一个中共中央的记者招待会啊，然后几位要员出来给大家介绍这里面的一些情况，等于是又补充了公报里面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天成先生啊，您在没有大招之外，你看到的这个公报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
有啊，我当然就像过去一样了，里面有很多的大词了哈。就我这非常有趣的一点，就这个公报啊，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谈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是个大词了哈。那大概用了，我看了一下，应该几乎是一半的篇幅，这个当然是要树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的，说错了，树立习近平的历史地位的，就是和邓小平有所区别。邓小平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嘛，习近平呢就讲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当然它是有继承关系的。但是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应该讲哈，就是邓小平时期的那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它相对还是要开明一些、宽松一些，给人稍微多一点的空间。邓习近平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它其实是一种极端专制主义啊，就比过去更加极端了，对啊。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那当然就说，你在一般的层面上去解释哈，那首先的话呢，就说它是拒绝西方的宪政民主，拒绝进行这种政治的现代化，它维持它的这个一党专制。另外一个层面，它就是它的社会主，它的经济上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主要是就是所谓的国营经济啊，这个占主导地位呀，但是这个其实不能完全解释它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公报啊，就是它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列了很多项，那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公报可以说哈，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呢，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所干的一切，就是你看里面什么全过程民主啦，高度强调国家安全啦，然后就对国防哈，就发展军力啦，经济方面哈，他还是非常的强调调控啊等等啊，就是说他所干的一切，就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当然的话呢，就是也包括，就是说他上台以来这种像毛时代的这种回归呀，意识形态的回归和这个体制上的这种回归，个人新的这种强人统治的这种回归呀，这些就是像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到那公报里面可以去看，就是他把他上台以来所做的一些事情哈，其实都是一股脑写进去了。那邓小平时期的时候呢，还讲政气分裂，党政分开哈，就是他这个又是高度强调党对所谓的全面的领导等等。不过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还有趣的一点哈，就是他这次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他提到了开放。那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是他和 那个邓小平时期哈，包括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他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哈，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那还是有所不同，是吧？还是要控制更严，是吧？但是呢，这次呢，他又提到了开放，而且呢，就是在他所列的哈，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这内容中间，位置还挺靠前。好像是第我看了一下是第二，第一个是所谓城乡融合，那这次为什么把这个开放又提出来了？是不是就把赶走的吓跑的外资给拉回来？我们这个还看啊，看也还要看他是不是有什么高招，有什么妙招。
好啊，这个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邓小平提特色的，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啊。那么习近平呢是要提中国式的现代化，因为中共的每一个领导人啊都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啊这样一个印记。那么我印象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下一次修宪法他会把中国式现代化可能会印到宪法里面去啊。那我们接着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会议呢，原本人们是期望啊。这个在经济上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个突破，或者有一个重大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但是呢，澳大利亚隆纳什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呢，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啊，他说撰稿者仿佛都已经躺平，完全没有动脑子啊。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啊，另外一个人是黄瑜啊，是美国之音啊，他的一篇特约评论文章。他说：“老大哥身边的智库智囊、笔杆子们呢，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治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了。所以这样一个躺平或者枯竭的这么一个论啊，我想听听那个洪教授你怎么看？”
我想习近平这次三中全会，我用三无来形容，一无就是改革家的有气无力，二是外界无期待，第三是人民对于这次的全会没有感无感哦无感。那改革家的有气无力呢？我们知道本来媒体想要拍马屁，恭维习近平是个改革家，想要跟邓小平媲美，结果一天就被拉下来了哦。那整个调性里面当中，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那我们知道说，在十四届的三中全会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8大的时候，习近平提出什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那20大的时候，现在习近平又用中国式来取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习近平的执政就剩下一堆口号，而没有有实质的内容，就说口号很多，项目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怎么做？他没有一步的没有做法。那怎么做？我们就看到有趣的是，请大家认真学习这次全会的报告的会议精神。说怎么做是要学习报告会议精神，而不是就说我怎么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个就是共产党在执政当中，现在以口号治国，所以每天会不断有很多新的口号出现，包括新质生产力啦、耐心财，这一些都不断的在创新的新的名词，但实质上对经济都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知道，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用继续革命来取代革命；邓小平掌权之后，用改革来取代继续革命；习近平用深化改革来取代改革。20届三中全会就等于宣告邓小平11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根本在政治，体制不改，再多的会议也是回天乏术。哦，那这个体制这次的全会已经宣告很清楚，要走中国式，就是不走西方的政治体制，所以会很清楚。那再多现在再多的所谓的提出要修正的方式，我想这一些也只是包罗万象，能够实质达到效果，我想不是只有学术界不抱有高度期待，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期待，跟可能充满了无感。
好，那谢谢我们的油管的网友点评啊，我们可以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啊，我来念几个给我们这个观众听听啊。第一个是刘汉，他说三中全会公报看点一啊，秦刚恩人是同志；二，候补委员排名第二的丁兴龙中将没入中委；三，市场不再是决定作用，事实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伪民主啊假法治。那么这个秦刚的这个事件呢，正好呢啊也是这一次会议的一个关注点啊，而且呢美国之音的那个报道说啊，全文5000字啊，公报5000字没有什么新意，也未出现令人振奋的具体经济成果，反倒让人事案一跃成为最吸睛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人事案呢，就包括这个秦刚和的别的人。另外呢，智慧树投资的主任啊任以倩在 X 上说呢，仍然称呼秦刚是同志，或许是公报最大的惊讶。那么王天成啊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秦刚的这个事件啊，喧宾夺主的这个现象？
啊，这个外界对秦刚的下落很好奇啊，有不同的传说，也有的人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说是被抓起来以后受到酷刑死了，不同的传说，对啊，那这次算是软着陆了，大家知道他没事对啊，他的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我看了公报里面还称他是同志了，就是解开了一个谜，这个确实是这个公报的一个看点，如果他有看点的。
我们的油管网友呢，狮子先生说呢，他说三中全会改革方向呢，全面加强党权控制，加强民生建设，重回计划经济啊，这是他对公报的啊解读。南花花呢说，这一次中共召开的20大三中全会，表面上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实际上谁也不看好习近平是否推动改革能够给中国带来好的未来。习近平继续口号治国是不会对独裁者有任何改变的，事实上习近平之下的国家只能继续开历史的倒车。杰克刘呢说，计划经济不会的，不要瞎解读，但是空间越来越小，党领导一切，市场干预过多，外资企业没信心的啊，这是我们的油管网友啊对这个公报的这个解读啊。那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公报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啊，2029年，那么这是这个年啊，这个时间表的这个确定。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之音采访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史赫林教授呢，他说呢，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但同样缺乏新的实施方案。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洪教授，这个公报里面对这个2029年的这个年代或者这个时间表的这个确定，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2029就基本上意义不大了，那只是他认为说这次的会议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表。那已经提过2035了，那你怎么会提出说你这一届大概顶多提5年嘛？那5年就是刚好2029，那2029总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他就把它变成见证80周年。那我刚刚讲的所谓的2029，基本上就是要等到2029才会开21届三中全会，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习近平的这20届的大会里面只会开6次的全代会，6次的中央委员会议，不会开到7次，所以等你到2029才会开21届三中，所以这只是为了他们把这次的会议用个5年的一个界限。哦，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意义是不大的。
我们有一位 X 网友，他说呢，这个2029应该就是这个5年规划的意思啊，没有啥稀奇的。但是呢，现在舆论呢比较关注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啊对 BBC 的一个分析，他说这个公报啊，这个释放了习近平连任4届的信号。那么王天成先生，你怎么看2029解读为习近平连任4届的这个信号呢？而且媒体特别关注。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不需要释放这种信号了，他早就释放过了，很明确了。 他就是要做终身独裁者的，他要干到底，啊，当然就说那个些里面的东西都很多的提法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包括一些新的提法啊，包括这个刚才我讲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那这个和中国过去的就是惯例是保持的一致的，就哪个领导人在台上。那个报告的话呢，主要是一些他的话语，再加上过去的一些领导人东西做个陪衬，这个还是延续了呢那么一个做法。那么我不认为这个是要释放一个信号，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不要用这么一个公报来释放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早就释放过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两位嘉宾呢，对2029啊这个数字啊这个时间表啊，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啊，非常的多元化。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啊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关注第二个话题，改革家习近平在此方向。三中全会的处方呢，是否对症下药？请我们的观众啊喝口茶，我们回来接着听，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7月19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号在北京落幕。中共官媒当日发布了5000多字的会议公报。此前呢，中国官媒发表文章为全会进行舆论铺垫，告诉读者读懂习近平的改革之道。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明了什么样的习式改革之道？习近平是否耗准了当今中国问题的脉搏？他在三中全会开出的处方能否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王先生您好。
小平博士，
第二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博士。洪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大家好。
洪博士好。
前面呢，我们提到啊， 前面我就提到，就是说这个山东全会发了一个公报啊，公报里面呢，啊，提到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啊一个决定，那么全会通过了，但是全国我们没有看到。那么接着呢，中共中央呢搞了一个记者发布会，那么这个记者发布会呢，有数位啊中共的这个重量级的这样一些官员出席，那么集中呢中央研究室的这个副主任呢唐方玉。他提出呢，这个报告呢，由习近平亲自担任文档起草组的组长啊。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呢，全程擘画，组织调研，精心指导，把脉定向，发挥了决定性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公报的全文呢，啊，数了数呢，53次谈改革啊，16次提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唐方玉那提醒呢，一共呢啊提出了300多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所以说啊，我想请我们的洪教授，你来看看，这些信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习近平改革之道？
我想习近平亲自部署，然后亲自指挥，这个已经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策出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这种现象下产生。那中国我刚刚在讲，三中全会大概是。就是他习近平提出什么问题导向的定方案，就是说提着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哦、所以说有300多项代表什么，现在中国的问题千疮百孔，问题非常多，所以才有300多项嘛，就代表他问题很多嘛。那当然像问题很多，核心就是等于1994年土地财政改革所造成的房地产还有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的小型的银行，这三个可能是当务之急。那习近平认为这现实问题当中还有什么矛盾，还有他提出要所谓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解决三大矛盾，就是所谓的东部跟西部的分配不均，要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均，要解决所得发展的不均、哦、那所以说其实这样的前会里面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着重于分配，而不是着重于发展为主。那分配就是要用共同富裕的方式，所以基本上可能也会针对中央跟地方政府财政的划分，就是说事前归中央，财前一部分下放到省以下，以市县市为主。我想这个是未来可能会走的一条比较。可能比较明确的，甚至于可能会鼓励农村的人进城买房，所以你要解决户籍问题。那你要解决农村的人进城之后，他的宅地地怎么处理？所以他就会有农村组织发展法。所以这都是整个都要解决目前原来的小问题，延伸一直变大问题，一直说现在300多项，我们就知道现在中国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洪教授说中国问题非常的多啊。那么刚才我们前提到的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玉呢，在啊新闻发布会上说呢，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必须克服多重困难和阻碍。那么这个话跟你比较接近啊。我记得昨天的这个美国之音的14大家谈呢，请到了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吴国光啊，他来谈这个三中全会。那么他比较了18届三中全会啊，他说18届三中全会的那个改革呢啊是假动作啊，不是真的，那是为了为习近平最后啊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小组呢啊去提供一个改革的一个名义啊，然后去建立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组。那么这样一个。啊，20届三中全会呢？你从他如果有300个改革措施的话，而且他的时间表15年，我有一个担心，会不会成为一个习近平的大跃进工程呢？洪博士，
我想基本上他整个问题，所以我在想说，这一次的定调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整个。变成一个修补为中心的一个经济发展中心，而不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所以你就知道问题这么多， 我想每个问题都是连环在一起的。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在五年内能够完成，这个必须要力道非常的强。那我想以习近平现在的这样改革，虽然权力集中了，但有没有能力集下去，我想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嗯，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我请问这个王天成先生啊，这个中国经济学者、辽宁大学特聘研究员陈波啊，他在接受这个《联合早报》的时候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啊，公报本身中规中矩，没有意外的表述，但这实际上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没有出现部分观察者担心的向左转的问题，而是坚持四十多年来的啊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以说啊，他实际上说呢，别指望啊习近平呢啊去搞一个更大的这个自由化的改革的一个方向，而且呢他只要不继续往左转，那么就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了。王天成先生啊，你怎么看
啊？现在这个底线好像是无限拉低了的啊，不把事情搞得更坏了，
无限拉低了，对。对对对，你就是你别指望他做好事，他不做坏事就行了。对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情况这么糟糕，他不往好的改，这个你就不能说他是好事了。那现在就说他不往坏的改，你认为他是好事了？其实他现在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必要有必要的改革要进行，是吧？他再往回走，往更坏的情况走，他还有多少空间可以走？其实这个也是有疑问的啊。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他往回走左转的空间其实都不多了，他已经快到极端了。你说政治上他这种个人的崇拜、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回归、文革这种他统治风格的这个重现，是吧？带领到一切，就是等等等等哈，就是对于还有对这个。就是这过去几十年中间还是有所发展的这种私人经济、民营经济的这种打压，让大家都没有信心。他还能够往后推到哪去？我都有点怀疑了。当然，我们的想象力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做出多少不好的事情。
那真的是你。他这个为了共同富裕，他就可能采取新的这个措施啊啊。那么这个评论呢，他这个评论呢说他是没有继续向左转啊，这个他不继续干坏事，那么这就是不错的。那么我看到另外一个评论，他实际上认为他这是在继续左转。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埃西亚他说呢，真的没有任何方向上的变化，没有以消费物做的增长，没有一句提到市场力量的作用，什么都没有，真是令人失望。那么如果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看啊，那时候还提到了市场的决定性要素，那么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它完全不提市场，这个是不是继续向左转的信号呢？王天成先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继续向左转的信号啊，但是就是我们肯定是对他的这个未来没太大的期待呀。他这个市场经济他当然不会往那个方向走，这个我觉得我从这个公报来看的话，他后面还是会强调那个调控呀，不要指望他有太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改革。你要是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它就要进行这个结构性的改革，那这个现在不能抱这个期待，但是他如果说他真要改，他愿意改的话，他还是有空间的。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往回走，其实空间不是太大了，他已经走到差不多很极端的地步了。他如果往前走，空间是很大的，因为要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要往前走，意味着要纠错，纠他自己的错，也要纠他体制的错。他不会愿意这么做的。
往前走。昨天这个前两天，美国之音也请了另外一位嘉宾啊，谈就是说，这个周处除三害啊，最后除害要真正的改革，改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给除了啊，这才就是做往前走的一个事情。你能不能指望这样一个结果啊？这是也值得讨论的。所以说，这个往后走，你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往前走，他要把真的把自己除掉了，那得真的除害了啊！ 那么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应该期待北京当局有一个非常大胆的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啊？那么进行解释的是北大的啊这个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毅平，他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外部则有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所有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比以往更加重要。在此环境下之下呢，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更大胆的、更加自由化的一个方案。所以说，胡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分析呢？
我想大家都认为习近平不要再有胡搞瞎搞或是有创新，可能对于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因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往往都是好像负面的一面发展。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十八大的三中全会要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分配，结果造成什么？民退国进。所以习近平只要不提出大的改革，我想这就是对中国是最好的改革了。那其次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发展，这次的体制里面一直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基本上再上去就是什么？备战。过去中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以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叫做安全压倒一切。在国家安全下可能着重的不在发展了，而在于分配。我想分配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比较特别强调的地方嘛。所以如何把那个分配得好，那分配当然是谁一定要分配，是有钱人嘛，分配资本家嘛。所以你只要是有钱人资本家，你就是要被分配者。那这些都不利于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于不管是港资、台资、外商，我想他们都很清楚，只要进去就是被宰的羔羊，所以这些人当然不会去中国投资，这也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最大的困局。
这个洪博士谈到了这个分配的问题，因为民生证券宏观团啊，他谈这个公报的五个重要信号啊，他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个五个重要信号。他里面重点提到就是说，这个公报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效率啊到公平和从效率到公平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个总结啊，你怎么看呢，洪教授？
我想当然就是说，你要做所谓的不管这样的分配机制，那以现在来讲，你只要把中国的社会福利做好，我想就是最好的分配，就是说你要让比较中国穷的人能够在医疗上、在就学上或是在工作上能够得到解决。我想这个比你在强调的那些口号啦或是怎么分配啦，我那些我想跟人民的距离都很远，你应该实质的照顾到人民生活上必须的，就是说你可能读书有没有负担，看病有没有负担，现在买房有没有负担，我想这才是市场才决定人民分配最有利的。哦，那太多了，现在就是中共高层太多于口号，太多于操作，但是实际上到底层执行的时候，这些执行都会偏掉。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整个报告里面提到官员怎样不作为、乱作为，所以说不敢作为，这些都是未来变成整顿。这些官员现在已经被整到不敢做事了，我想这些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在分配上取得重要的角色。
我来看看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一位来自 X 的网友呢叫洼地老刘啊，他是这么说，他说左右摇摆，首鼠两端，既要又要还要。那么叫蛤蟆馅的包子呢，他这位网友呢，他说呢，习主席不要忽左忽右了，赶紧给中国人民一个痛快吧，也算给西方资本家一个交代啊。那么他这个这两位观众的意见都反映出，就习近平啊这个左右啊都要啊，既要啊又要啊，很矛盾啊这么一种情况。那么王建成先生，你怎么看呢，我们观众的这样一个对习近平的一个点评
啊？这个是一个话术了，那我们见多了，既要又要还要，对，真的就像我们就是 49年以后了，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那既要民主又要专政，那这两个是不能兼容的嘛。那结果呢就是专政是吧？那他既要又要还要，他中间可一定是有，只有一个是习近平或者这个政权他自己要的，那就是他想要哪个就是哪一个，他不可能全部要的。
对啊，你看那一招，他那个打击教培产业的时候，这个那么就啊，他要照顾公平啊，照顾这个啊教育体制的问题，他那么整个这个教培产业就基本上在他手上就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能做不到两个都要的，确确实实是这样啊。
对对。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啊习近平的改革之道。那么这个民生证券的这个宏观团呢，他在分析这个公报的时候呢，他还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海外形势啊很复杂，因此呢这个公告中的改革利益中对海外因素的考虑明显增多。那么王先生这个视角的看法你怎么看？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然就是说这个不是从这个公告开始呀。强调国家安全呀，对，还不甚至还强，就说提出了，那几年前就提，若干年前就提出来的这种互联网安全的问题等等，是吧？那这几年就是对外资企业哈一些人的这种审查，然后到中国大陆去的旅游的人的这种审查，包括华人回去旅游。那你住哪啊？这些现在都控制很严啊。他这个会持续下去。这个其实是说习近平在做一些事情啊，他是与发展经济相矛盾的呀。一方面就是说他需要外部的投资，他需要这个有人到中国去消费，但是他采取一些相反的去他出于一种恐惧哈，就是当然他说的是国家安全呀，那这采取了一些相反的措施这个让外资在那地方也没有安全感，让这个甚至去旅游的人都没有安全感呀。对，他还会沿着这个路往下走，我觉得是那从这个公报我们可以说就说呀，这个其实是在印证他过去就是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而已，这个不是什么新东西了。
好，这个我们来继续讨论了。下面我接着请问这个洪博士啊，这个观点呢是这个吴国光教授呢在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里头，他分析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啊，他有这么一个看法。他说中国的县制度呢越来越走向治理无能而控制有力的怪圈，那么治理能力呢越是衰退，那么他的控制能力就越加强啊。他说后来他就预测，我敢说啊，不管那个二十届三中全会他能拿出什么啊灵招妙计啊，最后呢他的政权呢都走不出高度集权与治理危机之间的螺旋效应，只会把水深火热推向常态化、制度化和普遍化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前面谈到，就是习近平他把中国的问题的脉啊，他有没有把住脉？另外呢，我们谈他是不是开出了一个药方？那么我们这个吴国光教授就认为，习近平呢会他的药方呢只会让中国更加的水深火热。所以呢，因为他面临着一个治理无能和高度集权的这么一个螺旋效应，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矛盾。所以我想请问洪博士，你怎么看？
我蛮认同这种观点的哈，就是。你在治理上当然你不可能你又要市场化然后又要社会主义，我想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部分啊。那你在整个强调以政权稳定为至高无上，甚至以国家安全最重要，我想他的管控就会走向什么？走向所谓的集权，走向集权就会走向我们所谓的独裁政治。所以我们常讲习近平面临的叫做毛泽东独裁的陷阱。那你要让整个中国走慢慢已经掉入这个毛泽东的独裁陷阱，你一定要什么高唱什么民族主义，所以你对内就会高压，对外就是战狼跟民族主义，我想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道路，因为他没有想要走西方的道路，西方已经发展了四五百年 的制度，他没有想要从西方在既有制度里面来让中国的人民获得更好，而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所谓回到所谓的过去的专制的一个道路。如果中国走向西方，你看嘛，你如果比较台湾走向西方制度，当他国民所得跟台湾一样三万多块的时候，那整个中国的 GDP 跟他的整个国体基本上早就超越过美国，但他选择一条所谓的锁国对抗的道路，那当然中国的那个经济体就越来越萎缩，从本来追上美国的 GDP， 现在的差距会加大越来越大。而台湾的这个典范，它让中国没有想要走这条道路，而要走一条过去中国四五千年来的道路，就专制的道路。
因为这个大家都在谈啊，现在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你把脉的问题啊。那么很多人在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呢，说这个会议是经济问题，但是中国的啊更大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但是这个政治的问题呢，现在是什么东西呢？啊，很多人认为是啊权力太集中啊，拒绝啊在中央程度上是党国不分，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呢是相信中央集权的。那么这样一种体制才是中国问题的真正的根本。那么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你积极方向经济方向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修正，你仍然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个角度的分析，我想请问洪博士你怎么看？洪博士没听见是吧？
是。那我想是整个主要整个中国，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等到所有所得到了中所得的陷阱这里，那这时候一般来讲，如果你采取的更自由更开放更接近民主制度，我想整个分配会在市场上，由市场来决定整个分配机制，这样的分配机制有助于整个经济体的发展。那现在中国选择什么？由共产党由国家的这只手来做分配，我想那这只手的分配，我想这样的分配当然就会造成所谓的两极化，甚至于不公平，甚至于会掐死，就邓小平讲的那个一放开就飞走，一捏就捏死。我想这个中国现在习近平的策略就是要把它捏死的概念，当然他一定不是想要把它捏死，但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就是朝着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往手上一捏这样的角度再走。
我们有几位油管网友现在有一些点评，我来念几个给大家听听啊。此次全会肯定没有政改的意思，在没有制度保驾护航的条件下，中国能否克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啊，是个未知数啊。这位网友也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那么狮子先生说呢，三中全会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扩大中央的权力，牢牢把控人事大权和财政支出大权，强化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幅提高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同时减轻地方政府支出压力啊。所以说天成啊，您是这个法学和政治专家，习近平用这样一种啊集权啊，把权力集中到党，党又集中到个人啊，而不仅仅是政府去干预，他现在政府也不要了，就是党等于是直接在指导，或者甚至是他自己亲自在指挥。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能不能够把中国经济带出一个困境呢？我想听你这个方面的看法。
你刚才提到关教授，就是你也谈到了把脉的问题啊，就是关教授的意思就是，好像习近平老是要开创药方，按你的说法要把脉，那个觉得他可能是老要把出脉。那就是就习近平他这些做法哈，就是当然就说他有个人方面的野心方面的考虑哈，就是他的在历史上的地位啊， 他的这种追求这种个人的独裁这种绝对的权威是吧？他追求控制而不是治理好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驱动他的很多的就说政策做法的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动机啊，非常强烈的动机。我们都能看见对的。不过我在地方我就说，可能有些事情也是超越习近平个人的哈。现在中国的困难哈，中国的困境啊，其实就是，当然就是说，你要是从习近平个人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习近我们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有点像苏联的前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阶段，这是一个就是说倒退，是一个停滞。或者是冻结的一个时代呀，这个时代还会延续下去，但是能够延续多久，我们不知道呀。如果说但如果说超越个人哈，就是超越习近平个人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哈，就是它是现代，就是说在现代世界哈，就是说许多这个现代专制政府都经历过的一个问题哈，或者说是悖论呀。就是一方面他要发展经济是吧？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样的才能获得支持是吧？他就是然后另但是呢，这个经济发展本身呢，它会给他的未来的未来哈，就是埋下危机啊。因为经济呢，你也不能永远总是高速发展，这是不可能维持，这不可能的。那这个经济放缓以后。那么过去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这种期望值，他的生活水平都已经这生活水平提高了，期望值调高了。然后你经济放缓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落差，你这个政府不能再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他的期望值，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一个危机呀。而中国这个其实是经历很多专制国家哈，就是走过的道路。那当然就是说那些走过这个道路的这个专制国家。他在这种危机中间，那有些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推翻了，那也有一些呢，他对自己能够维持自己统治的信心削弱了，他就选择了改革。那么中国是往哪个方向走？对啊，这个，我当然我看不到改革的这个可能，对啊。习近平这过去10来年，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对啊，他在受毛时代影响太深。我们不太能够期待一个新的习近平，除非有人事的变化，改革才有可能。
啊，除非有人事的变化，改革才有可能。那么你等于就把这个一句话把这个中国的改革说死了，王天成先生。
我可以把他
如
说
果
死
按
了，我觉得
照，
这个没有机会。
因为这个按照前面宋文迪说的话，他要干完第四个期，这5年基本上就没有希望，至少现在5年没有希望。那么按照你说，他要干终身，那么现在中长期都没有希望啊，这是一个悲剧。那么最后呢，我们念一段啊，念一个网友的点评啊，来自 X 叫华容啊，习近平对自己的病开出药方：茅台酒换钢，茅台酒再换钢啊。这个对中共抓人抓人再抓人，对人民封口封口再封口。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讨论到这。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何耀南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习近平上任之初呢，曾在演说中引用台湾已故总统蒋经国的座右铭，让外界一度期待他是否可能遵循蒋经国模式推动民主改革。如今，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20届三中全会也拿下帷幕。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两蒋日记专家林少廷，请他带我们从蒋经国日记探索以专制终结专制的一念之词，能给当今中国领导人什么启示？美东时间明天上午9点，敬请我们各位准时收看。感谢我们的关注、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